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小陈的电话。小陈你好。喂，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日本呢，是在澳大利亚的很多华人朋友都非常喜欢去旅游的一个目的地。我们以前也有一位特约记者Lina呢，曾经给我们介绍过去日本食住行还有上网的一些建议啊，供大家出行之前呢做一个参考。那我们的特约记者小陈最近也是刚刚从日本回来，今天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他的一些独特的旅游体验，是不是小陈？
是的，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个人第一次去日本旅游哈。虽然我在5年之前就早早已经做好了计划，但是呢，当时因为日本海啸地震的一些原因呢，迟迟没有成行。这次呢，终于可以到日本一游哈，并且呢，在这个京都和东京两个城市呢，各待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所以呢，还是蛮有体会的。
那我想趁你现在还记得比较清楚的时候，不妨把旅行中最难忘的一些部分跟我们分享一下。上次Lina呢，主要是讲到了食住行一些比较普通的做功课的一些东西。那不知道你今天讲的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我自己呢，这次出去玩呢，除了这个吃住行这肯定是必备的哈，还可能有一些娱乐的一些方面的体验。想给大家讲的第一个这个体会呢，就是穿和服的这么一个体验哈。我想，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否都有这个想法，或者是有这个经历。实际上呢，现在去日本玩，或者说呢，尤其是去京都游玩的话呢，穿着和服游览这个京都这些极具风味的这些传统建筑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值得尝试这么一个体验之一哈。而我这次呢，也是在很短的这么一个计划之中呢，竟然也有幸呢，可以有这么一个体验。
听起来真是不错。那你是不是去日本去京都之前就已经决定要穿和服，并且做了相关的计划了呢？
其实，在去日本之前，因为我们是自由行哈，我们在去日本之前呢，已经做一些攻略等等。当时呢，就已经看到有不少人，尤其是很多台湾的游客呢，在去这个日本旅行的时候呢，都是很喜好有这么一个和服体验的这么一个机会的。所以呢，我也看了很多相关的帖子。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到京都，并不确定说我们的时间安排上是否能够给我足够的时间去体验这么一次。所以我们订到这个穿和服呢，实际上是到了京都之后的第三天。
我才去临时去订的这么一个和服的这么一个体验。那你在哪里去找到这个订和服的地方的呢？
其实这也都是大部分都来自于这个网上的这么一个搜索哈，有很多台湾的姑娘呢都把自己穿和服的一些经验呢发在网上，所以呢我也就是做了一些调查之后呢，发现了有几家在京都比较有名的这么穿和服的店，然后并且呢发现我自己住的地方离这些店都蛮近的，所以我就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呢就去了其中我选择的这个首选的这家店，而没想到我选的那个日期呢竟然恰好有时间，就很幸运的就订上了。
那有关于和服怎么挑、怎么穿的知识，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是这样子的哈，就是首先呢，是我因为是前2周刚刚去的京都，现在是11月份，在那里呢已经算是入秋，天气已经渐渐凉了哈。现在当时我去的时候，气温大概可能有17、8度左右的样子。这个时候呢，你要选择的呢就是和服了。可能我们有些听众朋友知道，日本的传统服装呢，当然和服是一个大的统称，而实际上呢，和服呢还有一个小的类别呢，叫做浴衣。浴衣呢和和服长得很像，而浴衣呢实际上是比较薄的 一种和服，他们呢是这个日本的女孩子在夏天的时候穿的这么一个服装。所以的话呢，如果你是夏天去日本，建议你去租的是浴衣，去体验的是浴衣，而不是和服，因为和服真的是很厚的，这个比较适合在冬季穿哈，冬季体验。否则的话，如果你夏季穿和服的话呢，有的时候可能走没2个小时就会热得冒出汗来了。 我去的这个店家呢，叫做染匠。这个染匠呢，他们是有几个上年纪的几个婆婆们哈，他们自己合作开的这么一家店铺，而他们自己本身呢，就是以制作和服起家的。虽然呢，这个店面呢很小，而且呢， 京都其实已经有很多家这个可以租借和服的店铺了。然而呢，这个染匠呢，他一直都秉承的是最传统的这么一个方式，相比较可能其他家的这个和服的选择哈，会因为有很多家的和服都可能更偏一些时尚啊，或者一些先例啊等等一些不同的款式，他们家呢一直呢都是秉承的是以比较素淡高雅这么一个类别呢来著称的，而且他家的和服的质量是 非常好的，我看了很多网上的评价哈，都说虽然他家的和服的这个选择呢很少，真的是当时我去的时候，也就是两个抽屉，可能也就是十几二十件的和服供我选择哈，因为还有个人体型和这个就号码这个 size 的问题。
嗯，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每一件和服呢都制作的非常精巧，而且颜色都偏的比较淡雅，没有非常鲜丽的这么一个颜色哈。对，我进到店里之后，我自己是不会说日文的，但是呢店里是有可以讲英文的一位婆婆在，所以她就用比较简单的英文在跟我对答哈。我当时就其实我就很直白的问她，我就说我没有穿过和服，然后我也希望能做一些选择，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家有什么特色。然后婆婆就很直白跟我说，她说我们是很传统的，我们打的这个和服的结，大家可能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呢，发现有一些和服呢后面像我们知道的传统的哈，觉得好像和服后面就像背个大盒子一样的
是
的，那种的方式呢是一种叫太古结的这么一个打结的方式。
嗯，
这实际上是最传统的这个和服的打结的方式哈。可能到后来呢，包括一些改良啊，包括其他家的这个可能租借的和服呢，他们可能会有别的方式的，比如说还有叫做半福袋的这么一个方式，这么一个打结方法，有的时候后面看出来呢好像像是一朵花一样，可能更适合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哈，或者是喜欢颜色比较鲜亮的一些女孩子。而我呢当时就是其实被她这种传统的这么一个形式呢所吸引到了，我觉得既然要体验这么日本的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东西的话呢，我希望能够是原汁原味的这种感觉，所以呢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一家。
嗯，那他这个给你挑选和服的时候，既然是租借的话，你会不会担心说他这个和服其他人也穿过呢？
因为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和服其实都保护的是非常好的，所以其实不光是和服外衣，其实可能挺不好意思的哈。就当今那天去穿和服那一天呢，你是要把全身上下的衣服全部脱光的，所以你是从所有的衣服都从最内衬开始，全部都是他给你提供的衣服，但他肯定是保证把所有的衣服都是清洗过的，然后都是最干净的，从袜子从头到脚整个所有的衣服都是给你穿好的。这样子的话呢，所以他所有的衣服呢都是干净的，你可以拿出来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是干干净净的，甚至有的还有一些这个洗涤的味道在上面哈。对，所以这一点呢是完全是不用担心的啊。而且穿和服呢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应该说是，就是说穿和服呢，很多人其实包括日本人，他们穿和服这个整个这么一个过程呢，实际上是挺辛苦挺麻烦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日本人当地人呢也会去在关键的那个一些日子里面呢去到这种店里面来去租借和服，请专门的这个穿和服师来帮他们把衣服穿好。而有的时候据说比较好的这个穿和服师呢还是需要有这么一个资格认证的。
嗯，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怎么讲这个穿和服是一个技术活呢？
像我刚才提到的话，就是我那天上午到了之后呢，我很幸运，我订到了我那天早上的第一个时间去穿和服，它大概是整个穿和服的时间大概有40分钟左右，然后呢再有包括做头发等等，可能全部下来的话呢可能有小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呢很幸运，我是订到了开店的第一个人去可以去穿和服。为什么这个时间最好呢？是因为首先你前面没有人哈，你不用去等待，而且呢你进店的第一个时间呢等于所有的和服都在那里可以一直供你挑选。还有呢是这个租借和服呢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像我去的这家店家呢是从早上10点钟到晚上6点钟，所以你越早能够租借到和服，穿上和服，那你这个穿和服的整个体验的时间呢也就越久。如果你只能租到中午的下午的话呢，那你对你租借和服的这个时间呢就会这个有缩短哈。
嗯，那我就说这个40分钟穿和服到底怎么个穿法呢？
其实我自己感觉当时也是挺奇妙的一件事情哈。首先是进去之后选好和服，因为我当时挑选了2种我比较喜欢，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紫颜色，所以我在众多的和服中的第一眼就看上了2款紫色的哈，所以把它拿出来然后披在身上。因为它会让你根据你自己个人的身高还有你的肤色等等，它会帮你去稍微摆弄一下，觉得你最后你穿上这个和服是总体是什么感觉，然后最后让你确定你最后想要穿的那一套和服。穿好了之后呢，我就被这个婆婆带到了内间，然后呢像我刚才说的似的，真的是把全身上下的衣服几乎都脱光了，然后她就帮我穿上了她的那个所谓的里面那种襦衫哈，就是裤子和上衣都穿好了。然后下一步其实让我自己挺惊讶的，下一步呢就是在你身上裹毛巾。是我自己开玩笑，我还要再说，我说我觉得和服其实真的是这个胖子的福音哈，因为穿了和服之后呢看不出来你是胖瘦的，因为它实际上呢是要把你腹部裹了厚厚一层毛巾之后，使最后打过来的这个腹带呢是一个完全是个平行的，所以 可能我们大部分人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看穿和服的女性呢，并不能够看出她有很多的身体曲线来，因为她完全被和服的这个服带呢完全被绑住了，身体的前后呢都被毛巾给垫起来了，所以完全就是一个桶的一个形状。所以呢，像那个一开始呢，她就需要在你的身上垫很多毛巾，把你的身体前后全都垫平了，这样了，为了之后呢，在做服带的时候呢，可以能够不会皱褶，能够是完完全全挺在那里的。
嗯，那裹完毛巾以后呢？
裹完毛巾之后，当然就是先用一层一层的这个腰带把这些毛巾都绑好哈，然后呢就开始挑选里面的内衬的衣服，因为我已经挑选了我外面的这个和服的这个外衣哈，所以这里面的内衬的衣服呢要跟它相应的搭配，尤其是领子那个位置要相应搭配，还有长短，既不要让那个内衬呢透露出来，但是呢这个领子呢又要能够直挺花边，又能和外面的衣服搭配，所以呢婆婆就在这方面呢帮我挑选了，挑选好了这个里面的内衬之后呢，就要挑选外面的这个整个裹在腹部的这么一个腰带的那个颜色，
嗯，
然后挑选完它之后呢，就要再挑选和这个腰带这个大腰带相配合的一个小的细的带子，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就是为了绑住我们所说的后面这个太古结这个大盒子哈，为了绑住它的一些带子相应的这么一个颜色，等于总共来说呢，可能要挑那么四五样的东西吧。把他们都准备好了之后呢，婆婆就会整个发力哈，把所有东西都缠在你身上，缠得紧紧的。那个时候真的我觉得我人根本就弯不了腰，坐不下去的感觉，然后整个就直挺挺挺在那里，然后这个时候差不多和服就穿好了。穿好衣服之后，对，包括还有他会给你提供袜子，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足带哈，就是像袜套一样的这个分指的，就是大拇指是分开的那么一个足带，
嗯，
还有这个木履靴也都是提供的，包括这个手提的这个小包，租口的这个包也是都是店家提供的。等把全套的全部都准备好之后呢，出来一般这个租和服的店家呢是不帮助你化妆的，所以呢我是提前自己化好妆之后去的。然后呢我去的这家呢，在这个整个租和服的套餐里面呢是包了这个发型的这么一个制作哈，那我就要了最简单的那个盘发。我其实还是蛮佩服那个婆婆的，因为我头发其实并不长，只大概刚刚到肩膀吧，她竟然就把我这么比较短的一个头发做出了一个盘发出来哈，然后等于全套就准备好了。
这个盘发跟我们一般的那种女孩子的盘发，就是把那个长头发盘到那个头上，有什么区别吗？
大部分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就和我们平时比如说甚至穿这个旗袍做的一些盘发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但可能是我看到有其他的店家呢，可能会有几个这个发型的选择哈，比如说我知道的像叫冈本的一家，冈本织物这一家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和服租赁的这么一个地方，他家的和服呢就是样式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鲜艳，就比较趋化于比较年轻啊，比较时尚的感觉，所以可能很多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呢都喜欢选择冈本这个织物这家的这个和服的租赁哈，而且他家呢也提供一些发型的选择，但我在的这家呢，他们没有任何发型的选择，他们完全就是根据我个人的这个脸型哈，包括我自己头发的长短来给我做，而且做出来的这个发型呢也都是比较传统的、比较复古点的这么一个发型，可能就并没有那么多花哨的东西，而且头上也没有戴很多的这个花哈，就是只是戴了发簪而已。
嗯，我就想说这个穿衣服，然后穿这个袜带，然后穿完袜带又是要穿木屐是吗？
对，是穿木履，都连鞋子都是我自己伸出脚来让这个婆婆把鞋子穿到脚上的哈，所以他们的服务呢还是非常好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日式的这个柜式服务真的是体会到了。所以说呢，全程过程中呢，虽然给我穿戴衣服的婆婆呢她不会说英文哈，中文也不会说，但是因为我自己看日剧比较多，所以稍微会一点点日语，所以呢全程之中呢倒没有什么太多的沟通的问题。当然了，如果听不懂的话，婆婆其实会给你做一些动作啊，其实很简单的，你就可以能理解他的意思了。发型做好了，衣服穿完了之后呢，他会教你在店的门口呢，教你做几个摆几个姿势，就是说你穿和服的时候应该是如何拍照啊，或如何动作啊，应该怎样的，并且呢还会告诉你说，如果你要是出去了需要上厕所的话，穿和服是因为怎应该怎样，因为大家像我刚才说到的身上被绑了多少层的毛巾，然后再穿了里衬外衬，然后再用宽宽的这么一个腹带好把整个身体包住，那个时候真的动起来其实并不是很自在的，我觉得我整个腰板都被挺直了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会教你说，如果要去洗手间的话呢，是应该怎样怎样做的。所以我当时就体会到说啊，这个日本的女孩子如果他们在传统节日的时候是要穿和服的话，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漂亮很光鲜啊，实际上还是 是很辛苦的这么一件事情。
美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嗯，而且呢，我租的这家店家呢，它是离著名的景点清水寺呢并不远，而且呢，从这个店家的位置，如果要走到清水寺的话呢，也并且能够路过这个非常有名的二年坂、三年坂这两条街哈，这两条街是京都非常有名的，以一些小商铺聚集的这么一条街，店面呢都打扮得非常漂亮哈，也非常古香古色，所以这两条街呢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的旅游，经常是这个必经之路，所以呢，如果你穿着和服走在这两条街上去拍照的话呢，实际上是非常有韵味在里面的，所以也建议大家说，如果你租借了和服之后呢，一定要去二年坂、三年坂走一走，在那里拍照，应该是360度无死角哈，分分钟钟是出片的地方。
嗯，这个经历听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经历，也不是人人都能够感受到。
实际上这完全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啊，包括要看你的这个旅游的行程的安排，但是呢我个人还是非常建议的，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去体验一下，拍一些照片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而且这里说一下呢，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女孩子可以有和服穿，男孩子实际上也有的，所以的话呢，如果是情侣的话呢，或者是夫妻的话呢，都是完全可以去，就是男女都去租借这个和服，这样的话一起呢，整个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小路上呢，实际上还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嗯，那日本其实给我的体验呢，就是你可以在那边感受传统的东西，当然也有现代的东西，不管是想要吃喝玩然后购物等等都能够有趣的地方。但是我自己当年去日本的时候，还有上次 Lina 她在那个节目中间也提到，有几处可能是因为文化习俗上的不同呢，让人觉得有点不方便。首先就是你不能够在公共场所吃东西，要吃什么东西的话一定要在这种小店或者是餐馆里面吃下去。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在路上面有什么垃圾，真的是找遍到处都找不到垃圾桶去处理它，都要把它捏在手里或者是装在这个包里面的小袋子里面，然后带来带去，我觉得是有点不太方便。那我刚才跟小纯聊天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说他有一个在日本处理垃圾的好方法。
确实是，其实我在去日本之前呢，也被朋友告知说呢，最好随身多带几个垃圾袋哈，因为日本呢并不是到处都会有垃圾桶供你丢垃圾用的。但是因为我个人呢，我是属于这个旅游的暴走型哈，因为我特别喜欢去用很快的速度呢，就是在景点之间往返，所以呢，我经常会可能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呢，没有时间去这个找一个很正规的一个餐馆呢坐下来吃顿饭，所以呢，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日本的便利店哈，比如说像 7-Eleven 啊，或 Family Mart 呀、或 Lawson 啊，都是日本很大的很有名的连锁的便利店。而我发现呢，他们便利店呢实际上都是会提供这个垃圾桶的，而且呢，这些便利店呢大部分因为他们里面有提供食物嘛，所以大部分便利店的里面其实也都会提供像微波炉啊等等这些设施供你去加热你的食品，或并且有的地方呢还会提供桌椅让你在里面吃东西。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第一次去了便利店买到东西之后呢，发现没有地方去吃哈，因为看到大街上没有人在那里边走边吃东西，还觉得很尴尬，自己边走边吃还觉得很尴尬。后来才发现呢，实际上大部分人呢都是买好东西之后，要么在便利店里面提供的座位上，或者就在便利店门口把东西吃好了，然后把垃圾扔在便利店提供的垃圾桶之后呢再走的。所以呢，如果行走在路上哈，如果身上已经攒了很多垃圾的话呢，你完全可以走到便利店把你垃圾扔掉也就可以的。
嗯，很有用，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细节。那其实呢，有关于日本旅游，可能很多朋友都可以跟我们有分享。我最建议的恐怕就是在出行之前做好研究以外呢，你还是可以去听一听我们之前跟特约记者 Lina 所做的一个采访，叫去日本旅游的经验。那当然也非常感谢小纯给我们今天支招，告诉了我们他在旅游中间很有特色的做的两样事情。我想听众朋友，您如果有兴趣去日本呢，也可以不妨体验一下。非常感谢小纯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谢谢你。